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照例是在周末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一起跟大家聊聊天。那这周我们的话题不是很多啊，重点就聊两个很长的东西啊，一个是关于上周发售的《黑神话：悟空》，这个我们已经酝酿了挺久了啊，终于正式发售了，所以我们来好好聊一聊这个游戏背后的一些东西。另外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大概2周前吧，Google 的前 CEO 施密特他去某个大学做了一个分享，这个分享里面有很多料啊，听上去就很猛，那个话讲得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来一条一条的分析一下他讲了些什么东西，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之前也聊过的一些话题啊，重点就是这两个话题，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这个《黑神话：悟空》是就刚刚过去的这周的周二正式的解锁啊发售的。那这个游戏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也提到的，4年前发第一个 trailer、第一个预告片的时候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按照他的创始人的说法，当年发这个小小的预告片，一方面是为了招人，因为那时候他实在招不到人，国内的游戏精英不太会去他们这样的。一个小公司做一个前途未卜的，但是策划又很大的游戏项目，国内的游戏基金基本上就去那些稳能赚钱的游戏公司就可以了，腾讯、网易、米哈游。另一方面，顺便宣传一下他的项目。他说当时觉得那个 trailer 能播个50万播放量就挺好了，达到目的
没
了。
想
结果
到，
是100倍啊，就是。大几千万的播放量，在全网引起了爆炸性的效应。这个有点偶然的事件呢，也带来了很多后续的影响。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啊。就黑神话悟空，除了它现在那些亮眼的数据以外，它有一个很隐性的，但是非常牛逼的点，就是它几乎没有花什么宣发的费用。以往的 3A 游戏，经常有人讲啊，花1亿美金去研发。然后花0.5到1个亿的美金去做宣发，各个平台去宣传推广做广告，世界各地去请发行商来帮他做游戏的发行，这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黑神话这块几乎就没有啊，所以非常有意思。你们应该还没有上手玩吧？
没有，我就只下了一个那个测试性能的工具，测了一下，我发现我的新的这个笔记本还行，平均的帧率在40上下。
可以玩，40够了。
啊。
就是有一些人眼睛比较敏感啊，就是玩动作游戏必须要60帧。我是30帧就能玩的，但我现在基本上调到也是大概60帧左右的水平，40帧绝对可以。如果稳定的话，就是帧数。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帧数它人眼和人的主观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挑一点，有人会不挑一点。但是所有的人都受不了的是那个帧数不稳定。就是我一会儿是60帧很流畅，突然中间卡到18、19，那这个就会给人感觉非常差，所以怕的是不稳定。如果你那个测下来95%以上啊，都在40帧以上，那其实应该就还行。
对，
那你
我还
们
没来得及
还，
玩。
对，还没有玩的话，从外围看，现在是对这个游戏是个怎么样的感受啊？
我看了很多别人玩，对，非常酷炫的。
是哪方面酷炫？
我自己其实是那个像《忍者龙剑传》，我其实是深度玩过的，特别是在
哇，
学
那
生
你
时
这个
代。
是资深动作游戏大佬了，
那个1代、2代其实我都玩了。
忍龙是公认的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游戏。
对的。然后也看视频里面别人被虐呀，然后各种一些动作呀、升级呀，因为我还没有系统的去整体去看过，都是一些片段的，对，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对，但当然一会还有很多点呀，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聊的。
老庄呢？
我说实话，我就不是这种大型游戏、这种动作游戏的玩家，所以我最大的犹豫的点，现在是我到底会不会喜欢玩？说不定我花了200块钱、200多买回来以后，我玩2分钟就不想玩了，也有可能。所以我无法判断。
这个两个点啊，第一，Steam 在你游玩2小时以内是可以，就是无条件退款的啊，这是第
啊
一，所以
啊，
你可以
好。
试玩2个小时，2个小时以内你提交退款，它是就没问题的。 可以就是无理由的退款。第二呢，你试一试，玩不下去，支持国产游戏了吧，也没啥，不退款也正常。我后面会提一提这个事儿啊，就是游戏实际上还是分不太一样的一些类型。我也觉得老庄应该不会特别玩得进去，所以老庄其实适合去云一下，就是看一看别人打就可以了。但是确实值得去体验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要花时间了。你想，它这100多G 的一个游戏，你光下载就得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后面安装解压，然后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还有什么着色器编译啊，也要大概半小时，就这段时间都是要的啊。然后你去体验一下，大概就这么一个感觉。我先说说现在这个游戏的状态啊，就是礼拜二发售，发售之后呢，在最开始的那一个小时，早上10点解锁，一个小时之内就冲到了 Steam 的同时游玩有140多万。这个140多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此之前单机游戏最多最多也就到100几万，是几年前 Cyberpunk 2077所创造的。那个游戏呢，就是前期的宣发给人的期望值特别特别的高，但发售之后呢，发现几个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优化技术上的问题特别大啊，死机黑屏，里面还有一个场景，你进入那个场景之后，整个画面就变得很破碎啊，有各种各样奇怪的贴图错误。但这个场景呢，是它因为 Cyberpunk 讲未来的那个世界嘛，大脑是接入到计算机里面去的，那很多玩家就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游戏的特效啊，是不是我大脑被人黑了所以这样子了，大家还在猜这个东西啊。但确实当时的优化问题很大，导致了索尼有史以来第一次同意大规模的进行单机游戏的退款。这个在以前 PS Store 是没有干过这个事的，就是为了2077他开这个先河，就说哎，这个游戏的玩家只要你发邮件我们就给你退款，就到这种程度。但是这个游戏在当年因为前期宣发非常的火热在发售之后的第一天就达到了100几万的一个同时的游玩。黑煞悟空在第一天的第一个小时达到140多万之后，到了晚上，中国的上班的大军回到家里开始打开电脑玩这游戏的时候，就一口气冲到了220多万。220多万这个成绩呢，就横扫了 Steam 几乎所有的游戏，除了一个以外，就是《绝地求生》就俗称吃鸡类的游戏的鼻祖。当年《绝地求生》在发布的时候，它那个游戏模式是首创型的，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是一队人联机的上线，然后跟另一队人去打，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是得到优胜，中间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你可以打，你可以躲，你还要去想办法攫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吃的、补给等等，可以说是在线的协作与对抗游戏的一个全新形态了，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过。那一下子当时就火遍了东西南北啊，不论是欧洲、美洲，还有我们中国、东亚等等这些地方，几乎所有的国家的玩家都有一大批在玩这个。当时他就创造了325万同时在线这样一个记录，这个记录把第二名拉了很远啊，第二名才220几万，他足足多了100万，所以这个记录是非常难的。黑神话悟空在第一天就打掉了剩下所有的，只差这一刻，这个比较难啊，我们不讨论它了。尤其联机游戏，它的相对来讲射中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然后昨天晚上就官方正式公布了《黑神话：悟空》的前三天前80个小时的全球的各平台销量就是已经超过了1000万。3天1000万，这个含金量就更高了，因为在此之前历史上一共只有3款游戏达到过这个高度，分别是 GTA5 就《侠盗飞车手5》，二星的著名的经典的游戏。第二个是口袋妖怪朱子，就宝可梦朱子。第三个是塞尔达王国之泪，后面两个都是任天堂的，前面一个是 R-Star 的。这三个都是历史上最能卖的游戏系列。塞尔达可能差一点，塞尔达在进入到 NS 之前大概是500万销量这个水平，进入到 NS 这个时代之后，2款游戏都是1000万以上的。口袋妖怪的不用说了，几乎每一款都是1000万以上的， GTA 也不用说了，每一款都是1000万以上的。所以一个从来没有做过 3A 游戏的公司做的第一款 3A 游戏 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话，就之前大家在说啊，说哎呀，我们都很爱惜这个游戏，就是我们村出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啊，现在是看起来是村里面出了一个院士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想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成绩？4年前第一个预告片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不管多长时间，你把它做出来，然后画面达到这个预告片里面的水平，哪怕不好玩，我也买一份藏着啊，纪念。这个是当时的感觉。然后中间有2、3年几乎就没有什么声音，偶尔发一两个视频啊，一年一个视频的样子，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所以我甚至在觉得说，哎，他们是不是还能做得下去都不知道啊。转折点是2023年去年的夏天，在杭州和在德国的科隆游戏展分别的有2次线下的试玩会。那这个试玩会呢，就是实打实拿出来给玩家去玩了。当时国内和参加科隆游戏展的中外媒体的记者们，还有一些 KOL 们玩这个游戏，完了之后他们所发出来的评价，哎，就提升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期待者的期望。就至少第一，他们是能做出来的，而且从做出来这个完整的小关卡来看的话，素质还不错。尤其是我们以前担心的，他以前没有做过这种很硬核的动作游戏的话，那么他整个动作战斗系统到底好不好玩？那国内外的一众的动作游戏的大佬就表示说，还是相当不错的。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心态开始有点变化，就是我觉得，哎，只要它能保证跟这个试玩的水平差不多，尽快出来，画面大致是这样子，动作的水平不比这个差，那我说不定还能玩一玩，啊，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能卖个100万套左右，啊，说不定能回本，啊，当时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在今年发售前，啊，又有一波的媒体的试玩，大概在6月份吧，啊，然后到上周全球的媒体解禁，这个时候呢，我心态就更加的平和一些了，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游戏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一些，因为之前我会担心，比如说它过短，地图探索几乎没什么，就一个接一个的 BOSS，那这样的话显然不是我喜欢的，也能玩儿，但是最近这2个月的评测看上去不是这样，大家纷纷表示就是它的容量比想象的要大，啊，那这个时候就开始有各种遐想了，甚至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有一些讨论，那个时候我担心的就是不要犯跟2077一样的问题，就上来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啊，优化特别差，这个帧率特别低，很多机器上出现死机，甚至 PS5 的优化一塌糊涂，这种问题都是以前大游戏厂商的大作出现过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出现的话，也会影响这个游戏的口碑和销量了。会担心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发售第一天，这个成绩非常好。那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说，哎呀，说不定第一个月能卖500万。因为这个对于一个新游戏来讲，已经是顶天的东西了。当初那个《艾尔登法环》老头环发布的时候，到第一周才勉强超过1000万。要知道，发《艾尔登法环》的时候，From Software 宫崎英高他们这个团队已经是誉满天下，已经是一个活招牌在那里摆着了。而且他背后的发行商也很有经验，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发行的事，做了很多年了。那我想，哎呀，我们这个第一次，而且几乎没有花任何宣发的钱，那卖个500万，然后今年之内能卖1000万的话，那都非常棒了。包括我们仨，我们也聊过嘛，我说能回本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考虑的是回本的问题。没想到3天啊，这3天里面几个很突出的点啊，第一个就是第一天就超过了这样的一些记录，最离谱的是第二天晚上的同时在线人数比第一天还高。第三天比第二天还高，就是前三天是一直往上走的，220多万、230多万、240多万。比较有趣的是，昨天啊，周末的晚上反而下降了，不知道是连续玩了3天的宅们，周五晚上都出去约会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是周五实际上数据反而是掉了一点，回到了220多万。今天是周末啊，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就这个过程给大家的感觉，真的就像过山车啊，就是难以想象。我先说一说我自己玩的体验吧，就是我们仨里边现在只有我玩了一下，就是
对，
我现在的进度是整个游戏一共是6章，
6章。
那6个章节，它叫回，第一回、第二回、第三回到第六回啊。那么这6回的内容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把第一回的量算作是一的话，那么第二回的量呢，大概是2到3左右。 从第三回开始，后面四章的量大概每一个都是八到十，所以它是一个不线性的，它是一个暴涨的过程。第一回实际上是一个新手关，就是给你教学用的，让你熟悉整个系统。然后第一回实际上我感觉啊，就是如果你有点探索的话，你会感觉到它的难度曲线还是相当平滑的啊，虽然有些特例，比如说它在村子入口的地方就放了一个特别难打的怪啊，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类的动作游戏喜欢玩的一个花样，就是摆一个很难的怪，但是呢你有很多办法去解决它，你可以硬打，你也可以绕过它，你也可以练级提升自己之后回来再打它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东西，你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探索的欲望。它实际上是鼓励你去做一些非线性的超出游戏的表面直观现象以外的探索的，这个是这类游戏的一个特征啊，就是经常会用的，但对于新手来讲可能确实有点突兀，但是没关系，就是它整个曲线如果你稍微的探索一下，你会发现还是相当平滑的。那第二回相当于是一个过渡，就是过渡到后面的完全体之前衔接第一回，它中间有个平滑的过渡，所以第二回呢一方面它的地图没有那么大，但是比第一回已经大很多了，而且第二回比第一回多了很多的隐藏的内容，这些隐藏内容非常的重要啊。我举个例子，我尽量不剧透啊，就是第二关的关底的 boss， 你是可以在很早期就打通一条路线去到他那里，然后跟他打。那就是你可以很多整个章节的地图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二内容你都没去，但是你可以去打最后的 boss。那这样去打的话呢，难度就会非常大。就是这个 boss 他在后期有一个技能，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技能，当然如果你是动作高手你也可以解决，你也能够硬打过去没问题，我看有人打过了。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去探索整张地图，你最终会在地图的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一些隐藏的剧情，然后去到一个完全隐藏的区域，你把那个区域清掉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物品，这个物品回到主线上去打 boss 的时候会把整个难度降低至少一半，而这个对你很有帮助的宝物其实就在原著里面就讲了，原著里面就是用这个东西打败的对手，这是整个第二回的一个结构。就第一回是非常线性的路线啊，你就照着往前走就完了，除了中间可以跳一些小怪以外啊，但第二回不是，第二回整张地图是非常自由开放的，就是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顺序去探索去攻克，就是说你打不过的地方你就绕道，你就去别的地方先去练级或者是去增强你的装备等等都可以啊，这个是第二回。那第三回呢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完全体形态的展现了。就第三回就非常的，我觉得对新手的仁慈就没有了，就前两回可以算对新手是有一些仁慈的，从第三回开始就没有了。第三回一进来就非常的麻烦，这个你打通了一开始的那一条小道之后进入到的一个区域是一个监牢啊，一个塔，这个塔里面是关了很多人的一个监牢，这个塔的体验是非常的麻烦的一个地区啊，就是里面有很多很多阴人的东西。这类游戏的老玩家的话呢会觉得哇就是这个味儿了啊，但对新人来讲真的非常的不友好，所以前面两回是新人可以去热身和学习的一个点。我现在第三回打了多少，打了我觉得一半还不到啊，大概我估计20%到30%左右吧。这个进度呢我觉得我已经大概体会到这个游戏的从剧情到动作系统到画面音乐到它整个的风格，我觉得基本上已经是能体验到了。那后面整个游戏可能还有1/4到2/3内容，那我现在玩了多少时间呢，大概25小时，也就是说整个游戏因为我打游戏是比较慢的了，会细细的去探索地图的每一个角落啊，俗称我们叫舔图，把整个地图舔一遍的那种啊，确保不漏掉任何东西。然后所有的怪能清的都会清，当然有些地方实在是没法清，那就游戏里面有一个法术啊可以隐身啊，隐身了冲过去啊，这种有的时候是必须的，比如我刚才说第三回里面的一个很麻烦的地图里面大量的局部就是要靠这样去冲过去的，否则的话你会死得非常难看，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整个游戏的容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容量的背后它不是简单的拷贝复制啊，它所有的小怪的动作模组都不一样，你很难碰到那种换个皮长得差不多的小怪，几乎没有，每一关之间的怪是不重复的啊，然后每一个怪都有很独特的技能。 那 BOSS 就更是这样了，整个游戏有80多个大小 BOSS，我在前两回就已经接触了其中的好多，比如说第二回里面有三条老虎，第二回里面有三个 BOSS 都是老虎形态的，他们之间还有关联啊，这个不剧透，大家去玩自己就知道了。但是这三个老虎，它的动作的模组，它整个技能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你跟他们打，实际上是三条完全不一样的老虎。场地不一样，技能不一样，你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大家传的比较多的那个虎先锋，实际上是里面的第一条啊，它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另外躲在一个隐藏的可以不打的一个区域的一只老虎，那个是更麻烦一些。那实际上那一关里面就有三个，后面其实还有一只老虎，后面那只是最难的，几乎是整个游戏里面可能最难的几个 BOSS 之一了。我现在刚刚碰到，昨天晚上试还没打过啊，就再说了。这是整个大概的一个容量的问题。那整个游戏的我玩下来，我的感受啊，它的好和不好的地方在哪里？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是画面肯定没得说啊，音乐非常好，剧情和叙事这个见仁见智，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它有很多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一些剧情，你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不仔细去看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但是你可以去发现这里面其实藏了很深的东西。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你打过的每一个，不论是街头的一个小怪，随随便便的一个小怪，还是中 boss、大 boss，每一个敌人他都附了一篇短文。打开你的资料里面会有你打过的每一个怪。然后这些怪的后面就有一个小故事，他不是给你介绍说这个怪是什么的，不是的，他是跟这个怪有关的一篇小故事。这个故事也不是《西游记》里的或者什么别的地方抄来的，是他们原创的。但是呢，背后又是跟《西游记》有关，跟我们传统的一些精怪故事有关的一些内容。这些小故事读一读呢，很有意思，而且呢，也能帮助你理解哦，这个怪它的背景是啥。看上去它长得很奇形怪状，其实背后是有原因的。啊，背景故事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我花这么长时间，就是经常停下来去读这些东西了。如果你第一次通关的时候这些全不看，那我觉得可能可以缩短一半时间。这些都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然后比较有争议的可能是关卡的设计。所谓关卡的设计，就是地图怎么设计，地图上的路线怎么设计，地图上摆放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和事件。当用户从起点开始去探索地图的时候，体验到底如何？这些是所谓的关卡设计的问题。那这一块呢，我觉得肯定是黑神话悟空的一个短板。这块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已经说的非常多的空气墙的问题啊，这个在之前我们就提过一嘴啊，我就曾经讲过，就是空气墙是什么概念呢？你探索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地图的。所以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路，哪个地方不是路。有些路是很明显的，一条路画面上就看得很清楚在那里。但是路两边并不是不能走啊，你还是可以走的。有些地方可能就隐藏着一个狭缝，你可以钻进去，进入到一个新的区域。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地方呢，看上去你是能走的，但是你走过去发现那里有一堵空气墙，看不见的墙，你实际上过不去。你走啊跳啊都会卡在那里，你只能回头。但是视觉上那里又是可以走的。这个带来的体验上的问题就是，用户会不知道哪个地方能走，哪个地方不能走。如果把所有看上去能走的地方都走一遍，其中有一半以上是要碰壁回来的，那么可想而知，用户的体验是不会好的。所以这个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两方面啊，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跟经验有关系。实际上你要防止空气墙的话，你需要在那个看上去能走的地方呢，放置一些物品或者是一些环境背景，让用户能够一目了然地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不能走的。这个是传统的做法，但是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有利有弊的。它有的时候会让场景看上去比较假，就是你去，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在线下，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会有的经验啊，我们去一个没有开发过，没有收拾的非常现代化的一座野山，那这个山上就是一片林子，也没有现成的路。你要往哪儿走，其实你不知道。或者你在山上看到远处，哎，那里有一个庙，有一个建筑物，要怎么过去呢？其实这个到达的路径也没人知道，你得去摸索。为了表达的真实，就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游戏里面你又不能真的让 道路像现实世界那样啊，我可以披荆斩棘的砍到那里去。哎，有一些路他就把它用空气墙封上。那这个做法呢，相对来讲，我觉得是一种不成熟的体现，就是他在关卡设计这方面可能还没有积累足够多的经验。那这个现象呢，我觉得随着游戏的推进啊，到第三关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场景其实就比前两关好一些了。所以我在猜想，他们在做这些内容的时候，是不是团队其实也在逐步的学习和改进。我不知道后面的几关会不会更有所改善，但是尤其是在第二关啊，这个问题会比较严重啊。第一关因为相对来讲路径比较单一，第二关相对比较开放和自由，那么空气墙会更明显更多一些，那些开放式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些玩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缺乏引导，然后没有小地图。这两个问题啊，说实话，就是这类游戏玩的比较多的玩家其实就不是太大问题。这个有地图跟没有地图是质的分别啊。有的人会说你做个地图又没什么了，这个不喜欢的人可以不开嘛，那真不一样。就是我玩过很多类似的游戏啊，有地图跟没地图差别真的很大。就是你有地图的时候，你就会跟着地图走，你就不会去探索你看到的那个世界，哪怕就是名义上的地图可以关掉也是这样，就是人的
心态会不同。
对，它会非常不一样。你没有地图情况下，你就会认认真真的去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去分析你怎么走啊，这个是不同的一个点。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话，那只能说这种游戏不适合你啊，这个很正常。至于说引导，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啊，关键看你怎么去看这个东西。就如果你很不太注意周围的一些 NPC 讲的话啊，不太注意刚才我说那些藏在文案底下的东西的话，那很可能很多东西你就发现不了。实际上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隐藏的那个区域，很早就有人有暗示，所以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观察，哎，什么地方有这样的线索和信息啊，最后你可以找到相应的一些线索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还好啊，但空气墙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地图鼓励大家探索，但是探索的时候呢经常会受挫啊，那这个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开发组未来可以去提升的点啊。接下来就是这个游戏它主要玩什么和怎么玩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新手。这一次因为这个游戏极其的爆炸式的出圈啊，所以我发现有很多可能以前没怎么玩过游戏或者没怎么玩过这类游戏的朋友想试一试。那这类游戏到底怎么玩？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叫魂游，魂系的游戏。这个词儿也经常被人拿出来说，后面我
求科普，我不知道什么叫魂游。
对，实际上魂游呢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狭义的，一种是广义的。狭义的话呢，就是由日本的制作人宫崎英高和他的团队，也就是 From Software 这个 studio 他们所开发的一系列的动作冒险游戏。这些游戏其实不多的，非常上古时期做的叫恶魔之魂，然后后来呢又做了黑暗之魂，黑暗之魂有三部曲啊，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叫血缘诅咒啊，这个是 PS 独占的一个游戏，然后就是后来也是非常出圈的之狼，然后就是艾登法环了。所以实际上他们做游戏不多的，不算最早的那个恶魔之魂的话，后面做的实际上就六个游戏。这六个游戏有一些共通点啊，一个就是高难度的动作游戏，第二个呢是非常严厉的死亡惩罚，就是你每次死亡身上所有的钱都会丢掉，然后你有一次机会跑回去捡，如果跑的路上你死掉了，这个钱就彻底的丢了。这个钱是用来升级的，买东西的，就是游戏里面干任何事情都要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死亡惩罚是非常强烈的，就是你死后只能回到上一个出生点，然后路上的所有怪都会刷新。然后它也有特征，就是没有地图。另外他在没有地图情况下，他会做那种非常复杂的场景，这些场景通常是高中低分层，然后呢会绕来绕去，有很多回路啊，你经常去到一个地方一个门是打不开的，但是你绕法绕法到后面，你可以从背面把这个门打开，然后形成一条近路，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门去到下一个区域了。就他会有非常多这样的地图设计上的巧妙的点，然后大家会发现，哎，这个地图真的很有意思，探索起来非常有乐趣。所以综合这么样一些特征，形成了他们的一个名片式的一个游戏的体验的风格啊。这类游戏呢我们就称之为叫魂系列的游戏 但是它火了之后，这个事儿就复杂了嘛，就很多人会学的嘛，所以呢，就有大量的大中小型的开发商做了很多我们称之为叫魂 like， 就是魂类的游戏，学它的和像它的游戏。这里面有一些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明显的大篇幅的模仿，但是也有一些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模仿，甚至不能够简单的称之为魂游。比如说著名的动作类的游戏，刚才王老师提到过的这个忍龙啊，忍龙背后的开发组是日本的做动作游戏的非常强的一批人，然后后来他们被光荣脱库摩收购了之后，就是光荣旗下的忍组。忍组其实在魂游火了之后做了一系列游戏，比如忍王，还有前些时的那个卧龙，三国背景的忍王，他们其实做的呢，学习了魂游里面的一些特征啊，比如说没有地图啦，比如说高难度的挑战和死亡惩罚啦等等这样一些东西，但是它的内核其实我觉得跟魂系的游戏相当的不同啊，它的动作背景，它整个战斗系统的风格和那个就是背后的逻辑跟魂系列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人就会混用这两种概念，宫崎英高的游戏叫魂游，模仿他的或者学了他一点点部分的也称之为魂游，所以现在魂游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高难度动作游戏的一个代称了。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到底黑潮悟空算不算魂游呢？如果是后面这种宽泛的定义，当然是啊，高难度动作游戏那肯定是的啊，但是它跟魂系列游戏会非常的不同啊。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差异。第一个呢，它其实弱化了里面的一些难度，比如说它没有死亡惩罚。黑神话悟空里面，你打怪死了，没有任何惩罚啊。当然，怪会重新刷新，这个是会的，但是你不会丢东西啊，你要再跑回去再去打就行了。然后呢，他在与敌人对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体验是很不同的。魂系的游戏啊，那些大怪、精英怪或者是 BOSS，他的招数是不是很多，而且呢，相对没有那么的密集。他每个招数会给你很清晰的前摇，就是他要出招了，他会有一个动作表示他现在出的是哪一招。你只要熟悉了，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他一抬手下面是哪一招，你很清楚。所以有人开玩笑说，魂游实际上是一个动作化了的回合制游戏。就是你不可能一直打敌人，敌人也不可能一直打你，敌人打你一下他会停一下，等你去反击。所以你的关键在于看破他的招式，并且提供一个反击的机会给你。所以魂游相对来讲比较讲这种策略性，而且呢，魂游非常的鼓励防守，就是你先要保证自己不被打到，其次是找机会输出。但是传统的动作游戏，比如像王老师刚刚提到的忍龙、忍者龙剑传。以及后续的一脉相承的，比如像人王这样的游戏，它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抢攻的，就是如果你不能快速的干掉对方的话，拖下去你会死得很难看的。那其实黑神话我打到现在，我的感觉啊，比较偏向于忍龙啊、鬼泣啊这一类的游戏，就是它其实鼓励你用你所有的手段去控制敌人，然后快速的倾泻你的伤害，把对手越快的打死越好，否则等他出一些很恶的招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挡不住的，是这么一个概念。比如我在就昨天碰到的一个 boss，他是像那个弹幕游戏一样，全屏放各种各样的弹幕的，后面两三个阶段放的那些弹幕，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你真的很难躲，就算你全躲过去了，也没什么收益，因为你全躲过去之后，也就是换来一两秒钟的输出，然后他又开始了，你根本就没法跟他玩，拖死了。所以那个游戏后来我怎么玩的呢？就是我把身上的天赋点重新洗了一遍啊！这个游戏里面你升级啊，或者完成一些探索啊，会得到一些天赋点，然后也可以用来增强你的基本属性，或者是你的招式，或者是你的那些法宝，还有你的变身等等，每个点都可以去增强的。那我就把我以前的那个洗掉，换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就是我反复的隐身啊，隐身之后蓄力打一个重击，然后拖一会儿时间继续隐身。因为那个怪虽然满屏放弹幕，但它的血其实不是特别多，所以它其实鼓励你想办法尽快把它干掉，不要让它出后面那些很麻烦的招数。所以就是这个的策略性会跟魂游的习惯不太一样啊。就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说的观点，比如说 啊，它就是一个魂游，其实我觉得差别非常大。如果你用玩魂游的那个心态或者说技术路线去打它的话，其实可能你会非常惨啊。这种游戏它是高难度的动作游戏，但高难度动作游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点啊，你需要去根据这个游戏的特点去分析，不要有之前那些成见啊。好，那为什么我刚才说可能老庄不一定会喜欢这类游戏啊？就这类游戏，不管怎么说啊，它是一种我称之为叫 hardcore，就是比较硬核的游戏。什么叫硬核的游戏呢？就是鼓励你去探索，这种探索不光是地图的探索，而且是如何击败敌人的探索。你要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而且呢，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你要想办法去增强你的数值方面的能力，提高你的防御啊、攻击啊，然后通过各种不同的天赋加点的策略。来突出你某一方面的强项，专门针对特定的 BOSS 啊，这些是一类需要你去想办法补强的。另一类呢，就是你要反复的练习，就是尽管你有很多办法可以去针对这个 BOSS 啊，专门克制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还是一个基本面，你要判断它的招数啊，你要躲开它呀，然后你要尽可能的延长你的输出的空间，等等这些东西都还是在动作上要有所熟悉和练习的。比如他一个招式过来劈你，你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点那个闪避啊？就他一个翻滚的闪避，这个他抬起刀的时候你就躲，可能躲早了，他最后还是劈到你了。或者呢，他已经劈下来了，你错过了时间，晚了，那他也会劈到你。你必须在中间很短的大概0点几秒的时间里做出反应，你才能够顺利的躲开啊。如果你完美的闪避了，甚至还会有一些好处，比如你会有一段无敌的时间，这些东西都是要通过练习的。而这些东西的练习里面，伴随着其实就是挫折，然后最后成功时候的那个喜悦。这里面一定会有很多次的挫折体验，但最终你能够每一次都比前面好，最终打败的时候，那个积累出来的那个反差也会非常的强烈。那这个相对比的就是另外一大类啊，就是那种比较 light 的游戏，比如说什么2048或者是连连看啊，类似这样的，它对你的这种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它相对是比较休闲的，所以你喜不喜欢去探索这样一些东西，和你能不能够得到最后的那个正反馈，是这个游戏你玩不玩得下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我
我
的
可以举一个，你
初步
说，
判断是应该玩不下去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就是打游戏也要非常动脑筋的那个逻辑，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的日常玩游戏就是玩那种不动脑筋5分钟
对，
或者三
因
分
为
钟
目
就
的
可以
不一
放
样
下
嘛。
手机的游戏
对，因为目的不一样嘛。你那个是完全碎片时间消遣，然后放松，甚至是解压。你的目的是解压啊。但这些硬核的游戏，它是不是解压？它是给你加压，然后在
是的。
最后一个瞬间让你的压力释放，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举个例子，你就有体会了。就是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个点，就是前天我们打的一个 BOSS 非常有意思。这个 BOSS 呢，它是一个拿着两个锤子放闪电的。首先，它数值上就比较高啊，所以你要相对准备好才去。但最有意思的是，它有一个大招，这个大招呢是它用那个锤子锤地，每锤一下就会从它这个位置出发，释放一个闪电的环，在地面上出现一个闪电环，这个环会不断的扩大，碰到你的时候呢会造成伤害，并且有一个硬直，就是你会有一个僵直不能动的一个一秒钟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是伤害是很大的，你必须躲过它。那怎么躲呢？这个正统的方法，当然就是你看到它来了，你就跳起来或者翻滚，啊，因为翻滚的那一瞬间是有一个无敌的，大概有0点几秒是无敌的，所以你看准时机，它要碰到你的时候，一翻滚就过去了，或者你跳起来也能躲开。好，但是它是不断的砸地板的，所以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光环向你冲过来，你要躲过每一个光环，你就要控制好节奏，该跳的时候跳，该翻滚的时候翻滚，最后这个游戏会打成一个像音游一样。啊，就音游是也 是
我知
非
道，
常硬核的一类游戏啊，音游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我根本不敢碰的一类游戏，啊，就是它对那个反应和按键的那个要求实在太高了，那个大脑的紧张程度要炸了，啊，它这个 boss 呢打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放这个大招，它就会 bang 在一个地方站着，然后开始捶地板打这个光环出来。那最直观的做法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就硬上啊，一个个去躲他，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输出的，你只能躲。躲好之后，等他放完，你再过去打他，只能这样啊。这是一种方案，是正统方案。 但是呢，很快大家就发现还有其他的方案啊，这就是玩家不断探索当中发现的。比如说有一些你的技能，比如猴子有一个定身技啊，可以把人嘣定住啊。如果他开始捶地板的时候，你把他定住，那就会打断他这个大招，他后面就放不出来了。但是定身技是有50秒的 cooldown 的，就是你可以干掉他一次，过后他再开始做的时候，你可能你那个技能没法用了啊。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有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它有一个立棍啊，就是你可以这个猴子可以蓄力，它就会站在那个棍子上面，然后棍子会越长越高啊，长得很高之后呢，你可以啪把它释放出去一个蓄力重击，这个蓄力重击也能打断它的这个大招啊，所以后面大家就发现，哎，我其实有一些办法可以打断它啊，不用让它发完所有这些讨厌的光波，这是发现的第二个方案。那后面很快就发现有第三个方案，是明显设计组事先就放好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为了降低这个难度的。整个战斗的场地里面有放置若干块石头，你如果跳到石头上面去的时候，它那个光环是打不到你的，相当于这些石头就是死角啊。玩动作游戏比较多的人就知道，很多情况下是会有死角的，那所以这些石头你就可以，它放大招的时候赶紧跑上去啊，跳上去就可以了。但这个呢又有一些限制，因为这些石头呢是可破坏的，如果在你跟这个怪打的过程当中他过来锤你，顺便把你身边的石头锤掉了，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站了。所以它又带来一些策略性，就是你打的时候你要注意远离那些石头，不要让那些石头太早被敌人破坏掉，这样当他放大招的时候你可以去躲。这是第三个方案。实际上第三个方案都是玩家在摸索当中就可以发现的啊，后面更离谱的是，我看到有人发现了第四个更加离谱的方案，就是他发现当这个怪开始放大招的时候，你摁一个键调出游戏的主菜单啊，然后你再关掉主菜单，你发现你就躲过去了。
这个有点过分，这是 bug 吧？
这个应该是 bug。 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打开主菜单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战斗还在继续，它并没有暂停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打开主菜单之后呢，伤害判定又无效了，所以你就只要开主菜单，然后关掉，看一眼啊，再开，再关，过一段时间它就过了。这个就相当于是本来它打过来的时候，你要非常精确的在零点几秒里面摁闪避才能闪过那个光环，现在这个窗口就变得无限大了，你只要开主菜单就躲过去了。当然这个是 bug， 以后我估计可能会修啊，但至少它就被发现出来了。于是你会发现这四个方案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你熟练掌握其中一个方案，你都可以躲过这个 boss 战最难的一部分。那剩下的部分就是你常规性的躲躲他的伤害，然后你去努力输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探索的过程，那中间一定会死好多次，对吧？但是你最终发现了一个方案，并且把它实现出来了。比如我最后是跳石头解决的，我认为这是最简单的方案，也是最适合我们这种手残人的方案。有经验的之后，就是我一开始死了几次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石头可以躲，然后后面又发现石头会被打烂，然后再就发现说，哎，这个我进场之前我先观察一下石头在哪儿，然后我就留下离入口很近的两块石头，然后我就在离他们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跟那个 boss 打，他一开始准备放大招了，我就赶紧往那石头跑。熟练之后，整个场地你就非常的心里有数了。但这个呢，可能需要比如说半小时死个七八次你才能够有这个概念。那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如果没有办法体验这种乐趣的话，那么这种游戏就不太适合你。这个例子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啊。再比如说就是第一回里面那个挡住了很多人那个大头啊，那个大头是你在第一关里面基本上一进村就会看到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怪。但这个怪从数值上和它的机制上都明显是不属于这个阶段的，它至少是属于第一章的后半段的怪，但是一开始会碰到它。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绕过它啊，因为游戏进来其实就有一个提示，它把你变成一个金蝉，让你可以相当于是隐身的去探索周围的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你可以越过这个怪继续往后走啊，实际上它是有这个提示的。但如果有人要硬刚，刚几次发现不对劲怎么办呢？那有的人就选择一直刚下去，直到熟练打过他为止，可以的啊。另一些可能就绕过去先去升级了，其实都没问题。那这也是一种探索的乐趣。然后还有更进阶的乐趣，就是 这个大头怪所在的场地其实是有一些石柱子的，如果你很巧妙的跟石柱子还有这个大头处在一条直线上，那么它冲过来打你的时候它会撞到柱子上，然后它撞到之后它就会有个硬直会倒地，大概有几秒钟不会动，这个时候你可以上去猛揍它，大概有两三个这样的柱子啊，如果你用好的话其实在早期也能干掉这个 boss， 所以这些都是游戏里面所设计好的一些乐趣。如果你喜欢这种探索和失败循环的话，那么其实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可玩的地方。有人说我这些战斗都没兴趣，我也打不过，或者我不想打，但是我就很喜欢他的这个画面，喜欢看他这些故事，那我建议这一类用户呢就云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游戏真的上手玩主要的乐趣真的就是战斗和探索，如果你对这个没兴趣，只想看风景和那些故事的话，那我觉得真的你等一段时间，大概一两周啊，会开始有一些很高质量的剧情向和探索向的这样的一些视频会出来，那么你就去看这个就可以了。当然现在你跟着一个你喜欢的主播看他的全程探索也很有乐趣，主播会死的死去活来的啊，然后也非常的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个 也是一种乐趣。这就是我实际玩下来的体验啊，想到哪说到哪，如果你们有些问题我觉得也可以专门讨论。
就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Thomas 在推特上说他打到了最终章，这是不是已经非常厉害了？
我觉得不算啊，
就这个进度还可以了，
这进度算比较快的，但是也不算特别快的。
哦，
特别快的是第二天就打通了，
哦，
大概40个小时以内啊，就一周目就结束了。第一天的凌晨，就是星期二上午10点钟解锁的嘛，那么在星期三的凌晨就有人放出了第一种结局的视频了，这些是非常快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快啊，它一定漏掉了很多东西的，因为这种新游戏，新的现象级游戏出来，会有很多很多的玩家和内容创作者会涌入进来。你这次可以看到，你打开任何平台 ，YouTube 也好 ，Twitch 也好，还有斗鱼、抖音，还有 B 站，你看到的几乎全都是黑热化的直播。
是的，是的，无数无数。
这些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打速度的，就是他尽可能快的往前冲，有人就喜欢看，哎，我要尝鲜，看到后面有什么啊，这是一类跑得特别快的，然后甚至很快就开始二周目的，这些一般都是动作技术上比较娴熟的比较自信的玩家，他在路上不太会因为打不过而卡很长时间啊，那么他就尽快的推进。那 Thomas 是这种风格的，他是很擅长玩这种游戏的，所以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是讲求全搜集，就是我刚才说的舔图啊，每一关都巨细无遗，必须把所有的隐藏要素全挖出来的，这是一类。这一类时间一定快不了，大概它的时间至少是两倍于前面那个。还有一类更加那个的，就是完美主义者，他追求比如说无伤或者不喝药打过所有的 boss， 那这个就要反复练习，而且需要一定的运气。尤其是黑煞悟空跟魂系不太一样，魂系我刚才说了，你熟悉每个 boss 之后，无伤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限制性的过法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黑煞悟空不是的，它里面是有运气成分的，你要完全无伤非常非常难，我现在就没看到有人敢夸下这个海口说我去打这么一个风格啊，非常难。所以我为什么说一些高品质的视频会再晚一点，一两周才会出来，也是这个原因，就是真的要挖出所有东西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对，李老师的这个介绍其实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啊。对，就是这种需要反复的去探索还有对战的，对，其实还是挺花时间的。对，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大块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了，对，只能那种云游的方式。对，其实今天早上其实还看了一下，其实已经有一些非常质量高的高清的一些过场的一些合集啊、剪辑啊，其实 B 站上呀都有，对，我觉得还是挺过瘾的。
嗯，就是你哪怕云，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云法啊，你可以云详细的攻略或者是完整的探索的视频，你也可以只云剧情每一个 boss 战的过场等等啊。
对对，
这次这个游戏 boss 战的过场普遍的质量是不错的， 就进场的介绍，还有结束时候的，还有一些剧情过场的动画，品质都相当高，都单独可以拿来看的。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游戏如果要玩的话呢，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些例子、一些介绍啊，可以判断一下是不是你的菜啊。就是如果是的话呢，可以玩一玩。啊，至少你打过前两，我认为任何人他去过前两章都问题不大，只要他花点时间是都可以的。如果没时间或者是不太适合这种类型的话，那么看一看云的视频，我觉得也挺好啊。不论是看剧情还是看探索，甚至就单独看 BOSS 战的一些集锦，因为打得好的那些玩家录下来的 BOSS 战的视频真的是视觉享受啊，真的打得很好，就是。很多人都在讲说，这种游戏看完这些高手打的一些视频之后，会觉得哎呀，我又行了，然后上线去打一下，灰头土脸的下线了啊，就这样。
都这样，都这样，所以对自己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我决定我自己不玩了，但是我可以撺掇我儿子玩。
对，这个也不错，这个也挺好。好，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游戏以外的一些讨论和争议啊。首先是对这个游戏的一些简单的评价，就到底它是一个多优秀的游戏，或者打多少分是合适的。我现在玩了2章半，我现在觉得我可以打分了。我抛去所有的情怀、各种乱七八糟东西以外，我觉得可以打9分。扣的这一分就是空气墙，其他的我觉得都不算问题。而且尤其是他们才100多个人啊，做了一个内容量这么丰富的一个游戏，而且居然各方面优化的都很好，几乎什么闪退呀，什么那种掉帧偶尔有啊。就前两天我打的有一个 BOSS 是在一个冰面上，一个湖的冰面上，可能是雪的反光啊，或者一些倒影啊这样的一些处理特别的消耗啊，那个部分有点掉帧啊，从60帧一下掉到十几、20几。但过一会儿可以恢复啊。除了这一个地方以外，我打到现在20多个小时了，基本上非常平滑，也几乎没有什么恶性的 bug。那唯一的问题真的就是那个空气墙的问题，那个对你去探索确实有一些影响。然后现在也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不敢提的啊，现在终于敢提了，就是《黑沙悟空》有没有可能成为年度最佳游戏？这个说实话，在发售之前以及发售刚开始一两天，大家都不敢提。但是最近这一两天，有人敢提了啊！这里面我其实上次提到这个黑神话的时候，我提了一嘴，就是今年是一个游戏小年，今年没有特别能打的游戏。所以客观的来讲呢，我心目中觉得可能今年我最好的游戏应该就是它了。前后我都没找到真的能吸引我玩很长时间的。我今年最近一段时间玩的三个都是动作游戏，一个是《艾尔登法环》的资料片，一个是《绝区零》米哈游新的游戏，也是比较硬核的动作游戏，第三个就是《黑神话》。那这些里面真的称得上是大作的，我觉得就只有《黑神话》。但这个问题讨论大家见仁见智啊，尤其是这个年度最佳游戏是几个大的媒体颁发的，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老美搞的，那这个里边就有很多非游戏因素了。就是，我在 Reddit 的黑沙悟空的专区里面看到有人在问这个问题，说啊，你们觉得是不是有可能？下面就有一个最高赞的一个回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觉得这个游戏获得提名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得奖的概率不高。啊，当然概率不高，他说了几个原因。当然，我知道他实际上表达的原因是，这个游戏在中国和东亚的影响力远高于在全世界，而以西方英语媒体为主的，很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能够理解这个游戏的好在哪里，所以他觉得得奖的概率不高。但是他用了一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游戏目前90%的玩家都是来自中国，而中国的玩家呢，跟世界其他部分是断开的啊，是 disconnected。所以他说这个可能不足以说明它是最佳游戏。我在下面就回了一句，我说那这样说的话，中国的玩家到底是不是玩家？他们花钱买游戏到底算不算是花钱买游戏？这 是不是这个游戏品质的一个说明？就我觉得其实很多西方人他是脑子里有这种傲慢的啊，就像当年那个著名的啊财经采访 丁仲礼院士的时候啊，丁院士问的一句话：“中国人到底是不是人？” 就在很多西方媒体里面，黄金十亿以外就不算是人，至少不算一个完整的人，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最后是不是能拿到那个最佳游戏的奖项，我觉得不好说。但是他确实已经证明他是今年最有影响力的、最现象级的游戏。前面说的这些，成绩已经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可能分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就游戏本身讨论游戏的很多人，他们的评价无非是好玩或者不好玩，我喜欢或者我不喜欢。但是有很多其
对，
他的人是带着意识形态进来的。
对，
然后啊，因为你是中国的游戏，因为你是这个东方的神话，因为你是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没兴趣，或者说我就不应该喜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争论点。但说实话，真正玩游戏的人，就是我在想，那些花了钱买了游戏进去玩的人，反而不会有这种类型的争论。
是这样子，那忙着玩呢，哪有
对，
时间
对
争论
啊，
啊？
对，真正掏钱的人是一拨人，然后有很多人在边上那种周边讨论的那种，反而会。但是我反过来说，我猜想，《黑神话：悟空》之所以会如此的畅销，其实跟之前的那个叫《Sweet Baby》的事情有关。
有关。
就如果当时没有闹那么一出的话，其实他在西方的影响力可能反而不大。
是这样的。
所以还是应
就
该感谢人家。
那肯定，那肯定，黑粉也是粉啊，而且有的时候
对呀、
黑粉的能量很
啊。
大。这个20年第一个预告片出来之后，在英语媒体、英语的社区里面，就有一批人开始关注啊，这个是一直有的，但这批呢，在西方真的算少数。我就今天啊，在 X 上面看到有人在发一个推。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在 YouTube 上面制作专门介绍《西游记》剧情的动画片，一个老外，英语媒体的人，然后他发了一个 X，说感谢黑神话悟空，我的视频在过去的3天里面播放量暴涨了几十倍，就他已经做了7、8年了，这个事情一直就是孜孜不倦的做，那真是真爱啊，就也没有很多人捧场。老外根本就搞不清楚那东西，也没太大兴趣，但他一直坚持做，啊，终于迎来了这解放的一天啊！对，我
挺
看
好
了特别的感慨。西方的媒体和社区里面是有一部分人他是真的有兴趣的，那么这些人现在就是如蒙甘霖啊，就非常的兴奋，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反过度的所谓的多样化的这部分的人，他们已经反感这种东西太长时间了。有人专门整理了《黑神话：悟空》里面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的大概有7、8个女性的角色，然后有人就在评价说啊，多么美丽的一些女士啊！我们当年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游戏里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角色啊，现在都看不到了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那就是完全因为这个游戏的品质而入坑的，入坑之后呢？反而关注这个里面的剧情，开始研究《西游记》啊，开始研究中国的神话和精怪，这是我个人认为最有意思的一批人，而这批人是未来的星星之火，就看这些人。现在看上去的数据啊，1000万的销量里面，很可能大概有90%是来自于中国。那么即使这样的话，在中国以外也有100万销量。一个游戏有100万销量，在3天里面100万销量已经是相当多了。那么这里面有多少人会真的玩进去呢？哪怕只有20-30万人，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出海的效果了。其他呢，我看到有人在讨论，就是这个会不会使得游戏产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主要两方面啊，一方面是国外的一些媒体我看到的，比如说彭博社，还有。类似于高盛这样的一些投资公司，他们好像比玩家的社区对这个事情更激进和更乐观。比如说，高盛认为这个游戏最终可以卖到2000万，这个是在前天说的，当时我都不敢相信，我觉得这个1000万到顶了。现在看上去还是高盛牛逼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像 Bloomberg，他就认为说这个将改变世界的游戏行业的版图。大家要知道， 在《流浪地球》一和二出来的时候，英语媒体都没有这样的说法的，一点都没有。没有人说啊，《流浪地球》出来了，将改变世界电影的版图。实际上，世界电影的版图比游戏更早就发生变化了。中国已经是全世界单一市场坐而忘一的地步了，就是仅次于北美市场，经常是就基本上差不多，有一两年还超过过。游戏其实现在还有距离的了，游戏我们现在是最大的单一的消费市场，但是在生产方面其实是比电影还要滞后一点，这个黑神话才是第一个突破而已嘛。但是 Bloomberg 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判断的依据是这样啊，他就是说，之前中国比较擅长的是免费但是抽卡型的网游手游啊，这方面中国是非常厉害啊，就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米哈游一个游戏一年100多亿人民币，但是他认为这个经济是有上限的，就这个已经差不多饱和的情况下，再杀入到这个市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中国的游戏厂商有可能一批人才会从这里开始转向 3A 游戏、单机游戏的开发。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确实是很大的变化。我看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啊，说你这个再厉害，天时地利人和占尽的情况下，黑神话悟空1000万也才50亿人民币嘛，你又不能每年拿出一个这样的游戏，你没法跟像米哈游这种啊，一个原神100亿，一个星穹铁道又100亿，没法比的嘛。但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单机游戏一直都没有绝迹呢？按这个逻辑的话，全世界都应该去做抽卡的手游了，为什么还有人做单机游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只玩单机游戏、喜欢玩单机游戏的群体是存在的，而且这部分人他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就像一直有一个数据啊，就游戏主机的市场，就这部分人有一些人年纪大了不玩了，然后有新的人补充进来，他全世界在这个领域他的总数量从来没有缩小过，当然增长也很有限，但这个盘子一直都在。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发新的游戏，只要这游戏足够好，他总是有这么一群人买单的，而这群人他的消费能力是不弱的，只要你品质好，你是能不断的做游戏并且成功的。这就是单机市场为什么一直没有消失的原因，就在这里。中国一直以来是属于偏科很严重啊，只做那一类，这一类不做。那现在是不是开始有人做了？这个事情争议其实挺大的，在国内啊，我看到很多不同的玩家的社区，还有一些行业的人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它对于整个游戏产业，乃至于延伸出来的产业，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其实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我还比较同意的。他其实会强调，就是你们都想多了，就比如说《三体》出来，那就是《三体》出来，你别说中国电影，《黑神话：悟空》出来就《黑神话：悟空》出来，你别说中国游戏，你很容易把自己的想象投射进去，觉得整个行业会怎么样，他有可能就是想多了。这个其实我有点同意，就我或者说我部分同意这样的，思考就是说很容易就会觉得，哎呀，把自己带入进去以后，把整个这个趋势想象成一个国家的某个行业都起来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我觉得可能还会需要理性一些，或者说冷静一些看这个问题。
从现状来说的话，一个游戏一个公司确实就只代表这个游戏和这个公司啊，不代表整个行业的已经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影响，就是一个趋势的影响。比如说原来它是垂直落体，现在开始变成匀速了，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变成上升了？这个是不能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来判断，说啊你就只能看这一个游戏一个公司，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你肯定你要看它的影响，影响在哪里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才的走向，第二个是资本的走向。就是如果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导致有更多的人才愿意考虑这方面的方向，以及有更多的资本愿意投向这样的方向的话，哪怕原来是零，在黑神话悟空里面变成了一，然后接下来变成了五和十的话，那这就是趋势上的重大变化。它扭转了以前一直都是零的状态啊，
这倒是
转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啊。实际上我坦率的讲，有非常多的游戏行业的从业人士和玩家，其实心里他仍然是怀着这样的趋势和梦想的，就好像我也玩一些手游，比如米哈游，我现在玩两个他的游戏了啊。但是 我仍然觉得那个只是我的第二选择。
嗯，
我仍然更加喜欢那种很纯粹的沉浸式的，就相当于是你的第二人生体验这样的一种游戏。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些，我看到过一个微博上有个人发了一篇文章啊，这个人据说是游科的一个员工，他就是2020年那个 trailer 出来之后去游科去应聘的，然后他是做技术的啊，写程序的，他写了很长的一篇文章啊，说明他的心路历程。就很典型的就是他在行业里面就十年了，一直在做手游网游这些东西，他也知道这个是最容易赚到钱的，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做过单机游戏，他也了解过，但是后面都不好。但为什么游科这个给他感觉不一样呢？他觉得这个真有戏，所以他去试了。
嗯，
然后他赌对了。我听游戏界的朋友跟我说啊，现在游科的手上的简历啊收不过来了已经。
挺好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说黑神话悟空的员工被疯狂挖角，
对，
大家也在拼命挖他们的人。
那肯定啊，这早就有了，前两年就已经有了，
身价上涨了。
因为这一次啊，这次这个游戏开发真的不光是游科的力量啊，我知道的就有两个行业巨头是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一个是 NVIDIA N 厂，
对，
一个是 Epic， 就是那个虚幻引擎的那个厂。这两个基本上代表现在游戏行业技术方向的支柱啊，一个是硬件显卡，一个是游戏引擎。而这一次的话呢，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基本上把虚幻五这个引擎的能力完全的展现了出来，而且在 N 卡上的优化真的做得非常好，就哪怕比较老的显卡都能够比较稳定的去玩。所以这个游戏做完之后，不客气的说，游科就是国内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对虚幻引擎尤其虚幻五最熟悉的厂商之一了。
嗯，
那你可想而知它里面这些技术人员多值钱。
是的，
之前他们工资不算高的，他们的工资大概在游戏行业里面算中下水平，那这次不一样啊，这次几十亿现金到手啊，
那这个乘三乘五都是应该的。
那这个时候你说别人挖得走他的主力吗？挖不走的。
是
是的，我这边其实还看了一个思路，就是那个游戏的片尾字幕里面其实有特别鸣谢，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名单，然后呢网上有详细的去分析了这个名单的，包括
我还没顾上看这个呢。
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呀，包括网易啊、米哈游啊，还有一些工作室啊，对，其实得到了很多的一些业界和行业的一些支持的。对，这个呢其实感觉也是对整个游戏行业的相互帮助以及共同发展带来了一个好的启示来。
嗯，跟流浪地球有点像啊，就是你到处去化缘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于情怀也好，出于其他的考虑也好，给予一定的帮助。
嗯，对的，
否则靠他们一个100多人的团队做这个真的是吃力的。就简单说，我觉得谨慎乐观吧。我觉得一下子使得3A 的游戏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个是不现实的。这一次最多是能够导致大家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就是以前如果是几乎不可能的话，现在凡事都是可能了。 OK， 关于这个话题可以聊的还非常多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就这样吧。
本来还有很多周边可以聊。
嗯，是，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说不定等我打完这个游戏还会有些新的感想啊，到时候再说吧。
嗯，好
好，
好，第二个我们来聊一聊谷歌的前 CEO 斯密特的这个最近的这个非常炸裂的分享。你们有看他的这个讲话的这个原文和相关的一些摘录吗？
看了摘录，没看全文。
我看了一下他的整个视频和提炼出来的 script， 就是那些讲词啊。之前有一个大 V 就兰西，他整理的一些重点我觉得是非常精准的啊，就基本上抓出了里面核心的东西。他整个演讲时间也不长，所以其实含金量很高啊，密度很高。我们不如就按照兰西画出来的这些重点啊，我们一条条来看吧，然后我们来点评啊，这样比较容易开展。
可以。
第一个啊，说为什么谷歌现在在 AI 领域输得一塌糊涂啊？因为谷歌太过于照顾员工了啊，让他们尽早回家平衡工作啊，觉得比赢得竞争更加重要。然后你的员工如果每星期只来公司上一天班，你怎么可能打得过 OpenAI 或者是 Anthropic？ Anthropic 就是那个做 Cloud 的那家公司啊，就这是两个现在顶级的 LM 的背后的公司。这个实际上就是讲不加班的打不过加班的，这个你们怎么看？
说实话，这个事情不是第一天，就这个话我听到谷歌前 CEO 说的话，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我们其实是非常羡慕谷歌的，因为谷歌有这个20%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随你乱玩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花20%的时间不用于工作。30%吗？我咋记得是20%？
30%，但后面其实谷歌也没有执行了吧？这个
对，后面就取消了嘛。
对，
所以为啥我说我不惊讶，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取消了之前更让人羡慕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其实可以说一直在调整啊。为啥我们是非常容易认同这个谷歌的这种理念的？其实原来我们盛大创新院就是想要做类似的这种逻辑嘛。就是释放员工的创造力，然后让员工做更有意思的、有创新的事情。但是谷歌其实我认为他们卷不过别人，或者说是竞争不过别人之后，他们可能会更加关心的是工作时长，而不是员工的这个创新的能力了。我不能够简单的说他这样的判断是对还是错，但是我觉得很惋惜。就是一家本来是最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发现他要靠员工加班来去跟其他的公司竞争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创新这件事情就要被质疑了，或者说是就要被否定掉了？这个反正我是很感慨了，我虽然不惊讶，但是我还是很感慨。
我觉得我的观点比较残酷啊，
嗯，
就是我认为人的聪明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差不多的。尤其在顶级公司的员工之间，这个不会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政策，一个亲民的政策，一个更宽松的政策，它就创新能力会更强，没有这回事。这个大家人综合来讲，人以及团队之间能力是大致相当的，这个时候决定产出的就是工作时间，所以不加班的就打不赢加班的，这个是现实。我们有很多理论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加班太多效率会下降，是我打算下降到一半，但我还是比你多，你8小时，我12小时，一半了，我也有10小时，就这么简单。那无非是我怎么说服他心甘情愿的加班，最后大家拼的就是这一个问题了。这个很残酷，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你设想一下 OpenAI 那帮人，他们是被逼加班的吗？不是的，他们是自发的、自愿的。这个时候他每一分钟都在想跟他有关的事情，然后他就是会有产出，他就是有时间去尝试思考讨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然后就是比你干得多。更要命的是像 Google 这种公司啊，它几十年下来，它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balance、老外在职场上谈 balance 就是讲这个 work and life 啊，就是、工作和生活的 balance。 那、OK， 那你 balance 吧，那你就是要100个人才能够做别人50个人做的事情，现实就是如此。那无非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公司因为有钱，他亏得起这些，我就用100人跟你50个人干，哎，我能够给你打平，但是我的员工口碑更好，我能招到更好的人愿意到我这来，这是以前一直有的一套理论啊。但是问题来了，你100个人管理的难度可比50个人大多了，你很可能100个人都产出不了50个人东西啊，著名的人月神话嘛，就是这样的。尤其是在 AI 这个领域，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突出呢？就是 AI 这个领域跟以前很多互联网创新不一样啊，很多互联网创新它是在选方向，在找机会，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相对宽松一点，大家相对自己去找一些自己的创新方向，它可以散着搞，没问题的。现在 AI 不是这样，现在 AI 是道路非常明确，就是拼时间、拼算力、拼各种各样的方案，谁做得快。这种时候没有去各种各样的去试错，它试错也是在一个路线上去试错， 每试错一个方案，它就排除了一个方案，就更接近正确的方案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精干的聚焦的团队，然后玩命的往前冲是最有效率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公司病就显得特别的费劲。你可以解释现在所有的大公司，微软、Apple、Google 都打不过那几个小而精的公司，在 AI 这个领域。如果他是做互联网商业型的服务，还真不一定，说不准。但在 AI 这个非常聚焦的技术型的、非常聚焦于技术的领域，那真的我觉得就很难打。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对接下来的这一轮，包括竞争呀，包括人才培养啊，其实是挺有启示的。我个人也是相对倾向于就是工作强度包括人员组织这一块，对人工智能这一波包括接下来的这些创新的推动的巨大作用。对这个呢，其实我们有时候的理想其实还是挺美好的，就是希望这个是那种学习生活呀，有这种平衡性呀，但是在今天的特别是 AI 技术发展下的这种竞争局面，对这种更多的时间人力的这种投入，对包括这种基础设施数据啊算力，对恐怕也是一个实质重要的一个内容。对这一点呢，其实在现在高校里面的体系还是非常明显的。对不仅是这种重点学科的这种支持，包括弱势学科的这种整合，对还有在人员投入这一块，还有对那大家应该也知道，像我们这边，对，其实老师假期的工作的时间强度，其实也还是挨我们学生啊，其实都还是挺多的。对，那这个现象呢，其实还不是某一个，其实我观察，其实周围还是其实有挺多，特别是那些做的产出的成果比较多的，对，都是那种还是挺拼的这种感觉。对，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我本身其实也是，还是也一方面也挺希望有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这种创新环境，但是呢，也是能够看到，就是投入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解的方式啊。
嗯，其实还是要看做的是什么事儿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宽松一点，自由一点，比如说基础科学的研究。这个确实你没法给他限时间，而且两个人也不一定就比一个人强，还是要给那些最顶级的，
还是需要投入。
但是，一旦到工程化、到商业化的领域的话，
对，
那真的就是你实打实的，就是人实数要投进去啊。好，他下面又说了其他一些啊，比如说马斯克啊、台积电啊，也是讲卷员工的事情啊。这个呢，在美国是高度的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些事情它就是要吃苦的。它本质上其实这个事情点出了美国人的在基础的制造啊，包括这些方面的一些短板啊。好，他后面还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他曾经看走眼啊，两个点，他提到他看走眼的两个点。第一个呢，是他觉得当初觉得 NVIDIA 的那个 CUDA 啊是很蠢的编程语言，但是现在 CUDA 是 NVIDIA 最好的护城河了。所有大模型都必须借助 CUDA 才能够运行，然后底层的芯片跟 CUDA 捆绑在一起。这个问题我们其实之前也多次讨论过，这个是非常大的难题，但是一定要打破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垄断对全球的产业都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它当然对 NVIDIA 来讲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最终这个行业往前走的话，一定要打破这个控制才行。这个其实现在主要就看我们的一些厂商够不够给力啊，什么时候能够从里面挖出一个墙角来。还有第二个他看走眼，他就是说微软怎么会把自己重要的 AI 业务包给 OpenAI 去跟 OpenAI 合作。他后面发现说这个看走眼了，他说大公司都官僚化了啊，所有的奋斗逼都在创业啊。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讲，就是微软现在的 CEO 是第一个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的老板，就是什么事儿我做不到。大部分大公司的老板都会觉得任何事情我都做得到，但微软这个老板觉得有些事情我可能真做不到，不如就先找一个铁的合作伙伴，两次投资 基本上锁死了 OpenAI，这个是非常有魄力的。这个其他的大公司真的都没做到，苹果迟钝的一塌糊涂，Google 不谈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在反思的两个很有意思的。这两个你们有什么观点吗？
我有一个侧面的说法，就是，就真的就是一个人厉害，就是微软的那个萨提亚厉害，甚至连微软下面的那些人都不爽，都觉得我们可以的。就我认识的，就是做微软人工智能的朋友，都觉得我们可以搞啊，我们为什么要让 OpenAI 搞？
对，
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你都不能说是微软厉害，就是萨提亚厉害。
对，是这样的，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他确实很厉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然我在华为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华为也有很强的，就是觉得我们可以，而且华为更强调的是叫做我们可以大兵团作战，这是另外一种真厉害，就是他可以把人扑上去，然后就拼命卷啊，就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的在那里卷啊，
华为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大公司，
对。
它是真的能把一件事情拼得比一般的创业公司还要拼的那种大公
哎，对的。
司，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啊？这个施密特还是不了解华为，所
他
以
肯定不了解。
他看到的大公司就是北美的那些，确实如他所说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好，他下面就提到了中国的公司了，TikTok。他说 TikTok 给美国人上了一课，就是讲了一些比较怪的怪话啊，甚至说你们如果要创业啊，能偷音乐就赶紧去偷啊。这个好像就是应该暗指 TikTok 在早期的时候对它的里面的小视频的那些音乐的版权啊不太在意啊，经常官方平台提供的一些标准模板里面用到的 BGM 音乐啊都是没有版权的。但这个现在其实已经解决了，现在也是没有问题了，都很小心的修正过了。他说这个话，我不知道他的真实的想法，他只是为了黑一把这个 TikTok 吗？这个老兄是一直高度反华的，这个是有前科的。他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有恶意的，就是不论是从商业竞争的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都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讲，就是说，我从他整个演讲的这个主题看下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讲美国现在有些东西是有点落后了，有点太过于一板一眼了啊。换句话说，他甚至觉得美国人是不是太讲规则了，是不是太好了，要变得更野蛮一点才行。他似乎有这样的一种背景在里面。我的体会是这样，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他说的这个话。
就是他在说的那个逻辑，我甚至不认为他完全是在开玩笑，或者是完全是在在黑我们国家。我甚至觉得他是部分真诚的跟学生们说，哪怕在美国，你只要请到好的律师，知识产权也不是问题。
对，他实际上就是要你们说更野蛮一点，
对。
更豁出去一点，什么都敢做啊！现在你们太胆小了，有点这种意思啊。
就这有点像，就是有带着某种匪气的那种。想当年我们啊，这个哪管这些？
对呀，我们才是北欧海盗的正统啊，是吧？
对呀。其实我倒觉得他不见得完全是在黑黑 TikTok 或者是怎么样，他在呼唤的是某种更加当年的那种草创的海盗精神，或者说是黑客精神。
是我也有这个感觉
这个倒不是坏事。说实话，就是我对规则的看法就是说，规则不要那么着急建立，而
这水
是，
至清则无鱼嘛。
对，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建立某种规则，就先把它管控起来，而是要有一定的宽松度，或者说是有一定的灰色空间，然后在那个情况下，创新会出来。
对，我们互联网金融不就这么干的吗？最后实在不行的时候来一波大的，也能刹住车，是吧？
洗一波就洗掉了呀，也不要紧。
确实是这样，这是一个辩证的，就是最好规则呢，一开始只划清最基础的底线，不要越最红的红线就行了，然后再逐步逐步的去观察，然后去改进。 这个真的很考验，就是行业治理啊，这个真的非常有考验啊。我们其实之前节目里也多次聊过不同的行业里面的一些东西，这个法律和规则和一些潜移默化的东西，到底怎么去划分，怎么去衡量它比较好。那现在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啊，他整篇听下来，我就会觉得他实际上是一肚子牢骚。就这老头年纪也大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牵挂了，就敢说。他这些牢骚里面很多，其实觉得怎么现在的人这样啊？战斗力不行啊，大公司也不行，这个年轻人也没什么冲劲儿，就给我一种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后面好开始提到更大的一些领域的事情了，比如他提到 OpenAI 的星际之门啊，星际之门实际上是 OpenAI 因为它这个算力的需求指数上升之后，对能源的需求非常高。那美国现在呢，各州其实能源都很难供给它这样一个需求，所以他们想搞一个新的能源项目，啊，通过这个项目来专门去提供给 GPU 算力一个稳定的能源供给。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水电、核电啊这样的一些新科技能源。这里面实际上是光靠 OpenAI 做不到的。甚至光靠特定的州也做不到，州做不到原因是没钱啊，那就需要联邦政府给他钱。联邦政府现在当然更没法给他钱，怎么办呢？那得印钱啊，所以这个得白宫要点头才行。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就是美国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啊，在反复的讲美国的能源危机啊。所以为什么之前我们谈到美国大选的时候，Trump 最近也在反复讲这个问题，说美国的能源不够啦啊，这就是因为民主党搞的这一套能源战略是有问题的，要听我的啊！传统能源、天然气赶紧上啊！他都在讲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然后他后面又提到说欧洲啊，他认为欧洲已经没戏了啊，这个布鲁塞尔就是欧盟所在地啊，在摧毁科技创新的机会。这个话我们节目里其实以前讲过啊，就我就讲过类似的话，就是欧洲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就恰恰是刚才老庄说的，一开始就把所有的路都禁掉了。别说创新了，连模仿美国和中国已经有的创新的路都被堵死了。比如他们人工智能没什么太大的建树啊，有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些像 Mistral 这种啊，就做了一些还可以的事情啊，但毕竟不是核心技术啊。在这种状况下，它是最早推出完整的 AI 相关约束性的立法的。我们之前详细讲过欧盟关于 AI 的这个立法，里面实际上做了很多限制啊，就基本上什么事儿都不能随便做，都要欧盟批。就所以史密特也讲到说欧洲没戏了，啊说法国可能有点希望，德国不行，其他更不用提了。然后说这个印度是美国盟友里最重要的摇摆州，就是印度是一个两边派啊。美国人想让他当盟友，但是他实际上是两边派。然后说美国已经失去了中国啊，这个也是新保守主义 New Con 的经典理论。所以他谈到政治的这些判断，你们怎么想？
先说一个摇摆州的问题。正好今天我还看到有一个小视频，说印度在跟那个中国要搞一个联合军演，然后呢又说美国人希望印度别跟他们搞。然后印度就说你把我的黄金还给我。其实我不太清楚背景啊，我只是看了一个家伙在那里演一个小视频，挺好玩的。这个是不是就典型的摇摆州的表现？
是啊，印度现在有点飘啊，他觉得他中国、美国、俄罗斯关系都不错，然后他理应成为更高贵的存在，所以这中美俄三方任何一方要让他变成比较铁的盟友都不可能。但是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这三个大佬还有兴趣陪你玩吗？因为这三个大佬真正关心的是跟对方怎么玩啊，中国关心的是美国，美国关心的是中国，不是你印度啊，拉你印度是为了干对面啊。如果你一直两面派，大家都算了，不理你了嘛，跟你保持距离就完了。所以现在我感觉啊，至少中国现在态度是这样的，就是场面上谁都可以做啊，跟印度搞好关系，你不要在西南方向捣乱就行了。很深入的同盟也不太可能了，就你不要全面倒向美国就行了，就这么一种态度。那我觉得很快美国人也会是这种态度。美国人比我们更现实，好，下面谈到开源啊，他说开源很好啊，谷歌历史上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受益于开源，但是他认为 AI 行业的成本是太高了，所以开源是负担不起的。他投了法国的这个 Mistral， 所以他认为 Mistral 会逐步的转向闭源路线。这个其实在社区里面早就已经有这个端倪，我们节目里我还提过。就是 Mistral 最近发的几个最大的模型，其实都没有开源，他们相当于是把中低端的开源，然后最高端的呢放在网上供大家付费去使用，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逻辑啊。而 Mistral 实际上是 Meta 的 Llama 的一个变体啊，这种都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担心的是 Meta 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史密特也提到啊，就是不是所有的公司愿意并且有能力像 Meta 一样当冤大头，他认为这个 Meta 是冤大头，就是完全开源养了一堆的下面的反而会变成闭源。而 AI 这个领域的开源一直以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就不是一个完全开源嘛，它本身就有很多的折中，而且呢，它非常自由，可以随时转闭源。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社区的人也担心啊，什么时候 Llama 突然就不开了啊？这个也说不准。
很有可能。
我是觉得国内做开源的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开发，你可以一段时间借鉴或者继承 Llama 的一些东西，但是最终你要有本事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在长久的未来5到10年的这个范畴里面来看的话，就还是有很大风险。
对，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需要和商业模式啊、可持续发展做结合，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开源嘛。
对，这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也提到过的，就是 AI 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商业化的问题。就你怎么赚钱，你不能一直这样，你可以连续一两年啊，但是再往后就很麻烦，因为它这个一两年的投入就非常大了。所以下面他也会提到说，他说 AI 会让富者愈富，穷者恒穷啊，在国家之间也是一样，是强国之间的游戏，没有技术资源的要加入到强国的供应链里去。否则会错过这个机会，这个判断我觉得其实也是对的。现在真的能主导玩这个游戏的，其实就是中美两国了，其他的都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么其他的怎么办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去以某种方式加入一方啊。那这个情况其实对我们是不太有利啊。因为大部分有点东西的国家更愿意加入美国那个阵营，这个是现实，就是这样，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啊。啊，最后他还是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最后他提了一个，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他提到的一点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当初啊几次工业革命，比如说电力，这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啊，当电力相关的设备引入工厂之后，并不比第一代的蒸汽机创造更多的生产力。过了大概有30年左右，电力的应用，包括它工程化的一些实践才成熟起来。比如说，有了分布式电源啊，有了这种相关的供电和这个传输方面的一些能力，那么整个车间的布局啊等等就开始变得更高效、更有效的能够去做一些新的改进，比如说组装系统。啊，这之后才出现了新的生产力飞跃，也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它的技术出现，并且技术已经进入到工厂之后，都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又经过了30年才真正的成熟。成熟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红利才出现。他举了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拿来对比的就是现在的 AI，他认为现在 AI 跟当初最开始的电力一样有价值，但是离产生巨大回报还有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时间，所以他讲了一个观点，说现在大家还只是在摘那些低垂的果实，就是树上结果子，很多果子，大部分果子其实你是够不着的。我们现在在摘的是那些枝条已经垂下来，正好我够得着的，那些很少啊。啊，这个观点也非常有意思啊，你们怎么看？
这个我基本上完全赞同，
啊
基本上完全
很有
赞
启
同。
发。
对，然后呢，我其实前两天正好去那个宁波，去一个宁波的市委党校给他们讲开源的东西，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说创新发生在哪里，就三个地方，一个是就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一个呢是企业，还有一个呢是开源社区。我们会说创新会发生在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呢，它通常发生的是基础类创新，甚至可以叫突破性创新。
嗯，
但是呢，往往会看不到钱。
嗯哼。
第二类呢是企业，企业呢它的创新首先是围绕商业场景来的，它首先是要得看着钱。所以我完全理解低垂的果实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现在能看得清楚钱的活我可以干，如果我看不清楚钱的活我是不会去干的，企业没必要也不可能投入那些过于前沿的技术。华为内部的说法就是领先一步啊是创新，领先两步三步就变成先烈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肯定没必要领先这么多步的。然后第三类创新是发生在开源社区里，但是开源社区 我其实现在这么多年思考下来，我对它的评价会往下调。我认为开源社区发生的创新属于填补类的，或者说是改进型的创新，它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基础性的突破性的创新，都不会发生在开源社区里， 它会发生在这个科研机构或者是有商业前景的地方。这是我们对创新发生在三个地方的一个认识。然后史密特说的话当然是对，现在大家都在摘低垂的果实，但是其实他应该说在不同的地方他看到的人在做不同的事情。他可能所谓的低垂果实，他主要还是指的是商业界在摘低垂的果实，但其实学术类的创新或者说是社区里的创新，他们可能在做不同的东西，这个可能在他来说觉得这不重要，因为都没有钱进去。但是如果从我们国家中国来说，其实这三类创新都需要去扶持或者说变得更繁荣，然后它才能够综合的滚动的更快。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的看法一方面是对的，但一方面又不够全面。
他这么说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之前论证了一个事情，就是目前 AI 技术路线需要高投入。这个高投入决定了你刚才说的另外两类都没戏。就是开源社区干不了。研究机构干不了，没钱。
对。
没算力。所以他认为 AI 的突破只能出现在高度商业化有巨大资本投入的领域。这个我觉得至少目前状态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路线突破的话，那么目前的状态这个确实就是资本的领地了。没钱呢就确实很难。那这里面呢有两个突破的可能。第一个是出现新的技术路线。就对算力的要求大大下降。或者有其他的办法绕开算力的问题。以某种方式解决算力问题吧，这么讲吧。这个呢现在谁也不知道。就算有突破也不为众人所知，就大家都在默默的摸索。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像中国这样的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国家，他使用国家的力量来对那些他认为不会出现的领域进行投入。这个呢也很难预测，因为现在中国要花钱的地方非常多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能投多少，怎么投入，其实也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理解我们现在的中央政府的态度还是比较强调市场化导向的，因为他很担心自己搞错或者被坏人利用了这个之前有很多深刻的教训，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容易。所以大体上我觉得他这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啊，就是商业界现在要再往前突破，只有在这些低垂的果实都摘完了而且还不足以养活这个行业的时候，要么这个行业就沉寂一段时间等待下一个技术突破啊，要么呢就有人要开始想办法投入去解决一些更深层的问题了。但这个里面啊，说实话我比他还要悲观一些，因为以他举的这个例子而言啊，我觉得现在 AI 处在的状态甚至还没有当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那个成熟度高呢。大家想一下，当年那个电力的问题，它实际上剩下的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电已经发出来并且已经到工厂了，但这个工厂怎么用这个电，它需要一些在本地的电力的分配和管理的方案，比如他提到的分布式电源这种东西。现在的 AI 到这个状态了吗？我觉得没有啊，就是现在对比发电那就是基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的能力能够跟当时电力的那个 相提并论吗？当时电力唯一的问题是发电效率不高而已，或者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是这种问题。那个电是实打实的电，能就当电去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现在 AI 的大模型能够真正的当 AI 来用吗？并不能啊，在很多场合它都不能满足要求啊，而这个不能满足要求是它底子的问题，不是它在末端的用户体验问题，就是你在用户末端的体验上再怎么使劲都没用，它是根子上就不够。所以我觉得可能比他说的这个阶段还要更早一点，更加的没有那么的快会实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个红利啊。
所以还是要沉下心来做一些基础性的，特别是一些突破性的一些基础研究，以及做一些商业模式上一些探索。对，那这个其实就需要各方一起来协同努力了。
对，我觉得这马上 GPT 3.5 发布就要两年了啊，再过两个月就两年了。
嗯，对，
大家应该慢慢冷静下来了，这一波差不多就这样了。那接下来怎么去促使第二波尽快的出现，可能真的有一些原来在研究冷门的，说不定要靠这样的一些团队才有希望。总而言之，就是施密特的这个讲话，我非常的建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或者看一下他的全文的实录 啊确实非常有意思。哥们儿真敢讲啊，很多话讲得非常的痛快有趣啊，就是哪怕当一个花边来看看都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多数的观点我认为我们都认为是比较对的啊，最多是在立场啊表述的方式上可以大家去讨论，但基本的根源的判断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关于这个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嗯，没有了
没有了。
那个 AI 治理的我们下次再聊吧。
是
好的好的好的，这一下子又两个小时。
我就说来不及嘛，黑神话一聊就来不及了。
其实还有一些点没聊。
对呀、啊、对呀、啊、我知道李俊后面都收住了呀，否则根本忍不了。
对呀、啊、
挺好，李老师先玩一会儿，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聊、啊、
嗯，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OK OK 好，拜拜。
好，谢谢大家。嗯，拜拜
拜拜、
嗯、拜拜。